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嗨，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是节目主持人 Yuki 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西雅图爱情故事。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邀请了一对来自台北的科技业的精英夫妻他们就各位在画面上所看到的真的就是金童玉女，男的帅女的美那他们的生活也非常非常的忙碌尤其在台北市节奏非常的快，然后又是高度的竞争性，那所以我想要请各位来两位来现身说法，在你们这么的工作忙碌双薪家庭那这个婚姻的旅程里面是怎么样能够维持你们情感的新鲜度，那同时我知道两位都有信仰，如何在这么多的这个挑战里面能够坚持信仰，那邀请两位来跟我们做一个现身说法。我们先介绍 Raymond 和 Tiffany， 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一声晚安。
哎，大家好，晚安。
Hello， 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想请邀请 Raymond 来说一说，因为我在第一次能够接触到 Raymond 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也是到美国来留学，那我很想要听看他们的这个成长故事是怎么样的，要不要请 Raymond 来说说你的家庭背景，爸爸妈妈的一些相处的方式，说说看你的家。
好，大家好，我是 Raymond。那因为今天谈到这个家庭跟婚姻哈，那我们的原生家庭就比较特别一点，那我们是算是三代家庭，但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原生家庭里面其实每一位都离婚，所以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对于家庭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在，那就会觉得好像是以个人为主，比较没有办法像是夫妻之间这种互相的包容跟爱，所以我觉得原生的家庭的这个成长其实也带到了我后来在经营婚姻跟经营这个孩子的教育上面。那比较特别的一个就是在念完书当完兵之后，我有机会去读书，那接触到比较多的这种比较多元的文化，那另外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到中国上面去工作，所以接触不同的环境，也离开了家里，然后又回到家里面，那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让我对于家庭的这个观念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当离开之后就发现到说我们跟老人家之间的这个帮顶其实还蛮深的那又会重新的在审视我们跟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2003年回到台湾之后，其实就因缘际会认识了太太 Tiffany， 然后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结婚曾经有在这个中国大陆工作，可是他在上海是在工作，分处两地分开两个地方其实要经营感情不容易，就很感恩那一切都很顺利回到台湾之后2008年我们成立家庭，然后现在有一个女儿也17岁了，准备开始要这个出国要深造，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简单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背景。
我很好奇的是说您刚才提到在您的家族里面有非常多对他们都是离婚的，那在您从小成长的那个过程里面，您是跟着妈妈还是跟着爸爸？
我比较特别，我是爷爷奶奶带大， 那爸爸妈妈之间，其实我们感情都很好，因为都住在附近，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只是少了一份爱，而是又多了一份跟祖父母之间的爱。
所以等于
对。
说爷爷奶奶他们带大你，那他们等于说他们是你的 primary caregiver 然后你的爸爸妈妈他们还是常常回来看你，
对，就其实就住在隔壁而已，住在附近。
就住在附近，所以基本上这彼此的那个连接还是非常的深。
对。
那我好奇的是说，在2003年您遇到 Tiffany 的时候，因为根据研究，有很多人他如果来自于就是单亲家庭，很容易在遇到自己心仪的女生、男生的时候，会产生退却。比如说，我觉得我不够好，我不配，然后越喜欢的把对方推得越远。您在那个时候就说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心理路程吗？
看 没有哎、欸，
他是自信心爆表的人，
我是还我，
他是这样爆表，因为他，我觉得
我蛮 aggressive
他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因为他的爱是，我觉得虽然他是分散在就是不同的大人的教育里面，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中，我觉得他活得比别人都丰富跟精彩吧。
其实我交往的时候没有退去的，对，
他
我
很，
是主动搭讪的。
在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回头来谈谈你怎么搭讪他。那这个2003年结婚的时候你们的新的一个关系的成立那对您的家庭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爸爸妈妈各自都是离婚，但是看到孩子新的家庭的成立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原生家庭，我觉得没，应该可能我自己没有特别有感觉，有对我现在的家庭的经营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其实，跟夫妻之间的相处，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这样，每个夫妻哦都会常常小吵小闹，大吵大闹。那我觉得就好像缺少了一个这种夫妻的一个榜样，那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吵架，或就像兄弟之间的吵架，或朋友同学之间的吵架。但我觉得，渐渐的我了解到，其实夫妻他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组成，对，因为这是神所设的，那他是我的另外一半，不可或缺的。我觉得那个包容，还有就是，甚至于是有一些委屈啊，或者是有一些的不愉快、愤怒，其实是要自己去消化掉的。那讲道理，在家里不是要讲道理的，应该是讲要爱跟包容。这也是我年纪大了之后才慢慢去体会的。但是因为在原生的家庭里面，其实我觉得夫妻会走到离婚，通常就是个性不合啊、理念不合、观念，然后或者是更上一层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就会冲突不断，冲突就会很多的口角，这些纷争。那在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就觉得我看不到一个那样子一个爱跟包容的这样子榜样的时候，有可能我就婚姻的初期委屈了我太太，对，我会用一样的方式来对应她，讲道理。那讲到后面，其实就是贵族会吵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夫妻之间关系初期的时候蛮大的一个挑战。
初期而已，
对，大部分都是我的问题，
不是初期吧？
要长
还
久
是
处
一
理。
个 ongoing 的 issue，听起来就是说我们都彼此还在这个婚姻的道路上还在学
持
习
续经
中。
营，
但是我
对。
觉得就是说那个觉察，看见说上一代的或者是我周遭环境的里面这些人他们的处理冲突的模式。所以当我平常我好好的时候，我的爱如太阳的时候，我主动的搭讪但是当我里面过不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冲突，就整个可能就是爆冲，因为我前面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处理冲突的。那这是一个非常自然、很正常的一个模式。 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再细谈您在您的成长和变化哈。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角度我们转到这个 Tiffany 也来说一说，在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爸爸妈妈的教养态度，还有您成长的一路的过程，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
我是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台湾的中等家那个中阶家庭，我爸爸是工程师，我妈妈是老师，所以在这样子有纪律以爱跟严谨的家庭教育下，跟他们这种比较自由开放的这种那个这种风气长大的孩子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向往这种自由的感觉。然后我又是长女，她也是长子啊，然后我所以整个在家里里面，然后我有一个妹妹这样子，然后彼此之间其实之间都是一个很一般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说，因为在妈妈也很严格的这种教育的下面，我很多的是因为模式，其实我是很有目标导向的。就现在我的爸爸妈妈七八十岁了，他们其实把自己也是照顾得非常好，然后也是让自己在健康啊运动上面的这些的纪律啊跟生活的习惯，那样子的这样子文化长大的家庭，我就自然而然对我来讲这就是像呼吸般的自然。所以别人觉得啊你怎么好像很过于认真过于怎么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诶这就是我。所以我跟他之间的不管是思考的方式或者是我们的行事作为大大的不同，包括激情观、教育观，然后我们对人生观还有任何的所有观，刚开始那个爱情的悸动会包容这一切，但是云淡风轻之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开始出现以后，我的身份不是只有女儿的时候，不是人家的太太，不是人家的妈妈，我是人家的媳妇，每一个角色其实是对我来讲都要重新去学习的。因为跟我的人生的成长那么多年是迥然不同的。
对，
可是我们之间的冲突坦白说一直到现在一定都是有大的小的不断。那之间的沟通其实我也觉得是说，曾经我们也很想放弃过，但是我就幸好有神，然后在这之中我们开始学习怎么一加一等于一，以前都觉得要一加一大于二，但是在婚姻里是很难的，能够一加一等于一那就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
中间有很多的
是这样子，
对，很多的不管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还好还是很多的包容退让，或者很多的学习怎么顺服，学习怎么样的爱对方，用不是我以为的爱的方式去爱我的先生爱我的孩子，而是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去爱他们。但是中间不是一触即成的，是要很慢很慢的来做改变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天然人，
对，
还有很多的自己过去以为的方式，以为的习惯，以为的经验，然后让我们这中间的沟通还是一定会有大小冲突。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如果有一起要共同要维持着婚姻的信念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有机会慢慢的去学习。
我所听到就是说您来自一个非常稳定的家庭，公务人员的家庭，爸爸是工程师，妈妈是老师，然后他们一直都在一起，给你们很好的教育，然后抚养您和您的妹妹。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当你看到一个哇，他的那个爱情如烈火，然后整个人像小太阳一样，然后又非常的自由奔放啊，我相信 Raymond 也是很会说话，从刚刚听您讲话到现在也很会说话的一个男生，那时候那个很大的不同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的吸引力。可是真正的进到婚姻之后，有很多人说这个，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值得商榷，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经历起来就是说会经过这个阶段，这句话是讲了一半，它又不是全部， 因为就是借着彼此的学习，我觉得两位很像那个熟成的牛排，我们说熟成的牛排是最香最好吃的，那你们可能已经不是那个刚开始的那个干柴烈火的阶段，可是经过那个岁月的这个经营，就是两个人彼此的削减，互相的这个消磨，但是又长出一个新的更美的一个模式，互动的模式。那我从刚刚两位在讲的时候，就是你们的这个眼神的这个相接啊，我就想到说，诶，我很好奇，想要听听看说，那一个天雷勾动地火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然后你看到了对方的什么，我们互相两个来说一说好不好？
那我先说。
小太阳要先。
对，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太小太阳。对，反而其实在很多相处上面 ，Tiffany 是比较阳光的那一面，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可能想太多。可是，在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敢冲哦。那刚从美国念完研究所回来之后，在一个场合里面因缘际会，就看到了。其实我们是比较外貌协会啦，第一代啊，其实就用这样的方式搭讪啊。那
你搭讪的方式是什么？你是怎么搭讪？
哦，
其实还蛮多年了，20几年了，
我还记得，
真的。
说一说，让这个
还是因为
要教搭讪的技巧，
还是因为边的环境那个灯光比较昏暗。然后就透过聊天哦破冰，然后其实就蛮主动的，其实要了这个联系的方式。后来我们就约了好多次一起喝咖啡，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就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因为其实也接近适婚年龄了，那时候也大概快接近30岁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以结婚为前提做交往。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就很顺其自然的就在一起。那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又经历到了分别去外地工作，然后可是我们彼此其实心都还是向着对方啊，心系的对方，所以这个感情后来再回来台湾照顾老人家哦，那回来台湾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成立一个家庭，因为也5、6年了，希望感情可以再更进一步，对，两个家庭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你当时看到的 Tiffany 是一个有什么样的特质，让你觉得说，嘿，我一定要赶快展开行动，而且是马上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那个特质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他是养，那我可能在外面是阳光的，但是我里面好像心理上面其实是比较，好像负面能量多一点点。我看到他很开心，都这个算是，这个高富美，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个年代没有这个。
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很开朗，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值得跟他一起交往看看。那交往的过程其实也是有发现到，就是说，这个通常这个如果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毛很多，就很容易被激怒，被
抓狂，
对，就会抓狂，或者是很容易这个闹别扭、发脾气。但在我们的交往过程里面，真的很容易发生。我们一直到结婚之后，甚至于小孩子现在已经过了青春期之后，才慢慢的又回到，我觉得感情越来越甜蜜。
Tiffany 呢？我觉得 Raymond 在讲的时候，Tiffany 好像所有的画面都跑上来的感觉，你一定有更多
害羞。
对，这一题其实很难答，但是 没有，那一开始其实那一个晚上是他跟一个他的同学，女同学两个人一起出现的。那我是跟我的女朋友们一起出现的，所以他是等于说是在场的唯一的男生。对，然后但是那个女同学跟我就还蛮好聊的，那我们对于这种啊被带来的男生就戒心就不会太重，要不然以前也不会给真的电话号码跟姓名的，
轻易破防。
对，就觉得，然后也因此有个机会就哎可以跟他多聊天，因为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戒心。那就觉得那时候他有满腔的那种热血跟那种抱负。然后他也很直接的讲他的状况，家庭的状况，然后也很明白说他的现在身份是什么这样子。那事实上他在那个时候的确是还蛮吸引我的，也是因为外表，好吧。那时候本人很钟明这样子的长相的人，
要是很钟明的吗？
对，现在看到他还是会心痛，心跳好快的那种。
可能是复古，因为他是大眼睛，我是小眼睛，所以就会有一个复古。
对，这个很难避免，但是在后面他其实对于他的生活的安排，然后他因为他也其实虽然他有很多的爱，但是他自己就像太阳，另外一面就是月亮嘛。每一个月亮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积在里面很久很久的东西，然后常常会无意间让它爆炸。那这样子的爆炸行为，其实在我这种很温和 peace 看似很 peace 的那种状心理状态，我常常就要被它冲击那一块，不管是言语之间或行动之间或什么。一开始在 bright 那个地方，然后大家都觉得热情激昂，然后大家都觉得 OK 的，爱可以克服一切没问题。但是回到这个阴暗的这个月亮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比较高山低比较低谷的时候，那我要 handle 我自己的情绪，要 handle 他的情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吃不消，所以就会觉得压力就会很大。然后其实你看他这样子，他是一个极度完美主义者，然后我讲一个就是大男人主义者，那也没办法，因为他的家庭教育就是这样。那我也是一个大女人教育者长大的，因为我们家就两个女儿，我爸爸就把我当男孩一样，我的中文姓名非常的男生，一听就说是男生，人家都以为我爸爸要生儿子，这非生儿子不可，其实不是。但是 我爸爸就告诉我，你就是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生，你不要以后你要靠你自己，不要长就这个压迫自己这样。所以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我很早很小我就知道要做规划，我是一个很有规划性的人，但他就不是规划性的人。所以我们这中间的不管在任何的生活上或工作上或者是一些形式上面，包含服饰上面，我们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也因此就会有一些冲突产生这样子。但是你说他让我心动的地方，我觉得他很出乎我意料，他很孝顺，就是 even 他的嘴巴有时候很冲很硬很怎么样，但是你他的孝顺也不是愚孝的这种孝顺，但是他知道他是用他的方式去爱他的这些长辈们，然后这件事情他愿意像我们从外面搬回来老家这边，就是为了要跟他照顾他的爷爷奶奶，然后到人生最后一天，然后这一段时间其实我要嫁进来，不是独立成这个小家庭，然后两个人就开开心心，然后又有朋友，不是我要学的适应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但是我觉得他对于这个家庭的负责任的态度，是我后面觉得哇，真是了不起。然后他这个负责任不只是对于家，这个他 care 这个 territory， 还包含这个国家跟社会，这些都是他 care 的一个 territory。所以他的那个热情还是在，那可能是有时候都会转一下，转到哪里去我就不知道这样。
听起来是一个很 man 的男生，就是那种
极度
铁铮铮的汉子这样子。
对，你知道他现在在从事的运动，你就知道他 man 到这个爆炸。
那是什么运动？
讲，我把你动出来吗？我是业余的泰拳选手。
泰拳选手 ，OK OK， 失敬失敬。
压力太大了。
哇，所以 就是说我刚才听到的就是两位因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生长的背景，可是在就是天雷勾动地火的那一刻，彼此都看到了对方最美的那个光晕，可是我们都忽略了在这个光晕的背后是会有阴影的。
对，
当阴影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惊吓，甚至说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 handle 我自己了，我还要去 handle 你的情绪，那简直是很多的不可能。那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觉得彼此好像不是那么对位，那就有一种我们可能不是很合适的那种想法。那我想要就是说听两位讲起来，就是你们也都是来自于就是高度非常有表现力，各自的成长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表现力的男生和女生。当你们进到婚姻里面，除了这个性格彼此的一些阴暗面，当然也有光明面，然后彼此的那个竞争，潜在的竞争的心理，可不可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部分？当双方都优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停止比较，不去争那个主导？我们爱，所以我们来在一起。可是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又常像刺猬一样刺伤彼此，而且觉得我的就是对的，为什么你不听？特别是这个泰拳的高手，还有这个高度纪律的这个太太啊，非常的温暖温和，但是是高度纪律、高度这个完美的表现。当你们两个竞争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好。蛮沉重的，真实，很真实，很真实。对，其实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家里面的老大，就是长子跟长女，然后我们两个在职场上又都是主管。其实，在家里面，我们都是业务主管，然后业务又很喜欢觉得自己都是这个自己的主场，所以都要主导。那包含我的女儿，其实好像也遗传到这样子一个个性，所以我们家里面就有三个领头羊，
三个老板，
三个老板，三个业务，
三个 leader，
都有自己的意见，然后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都想要说赢别人。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优点，但是其实也会造成冲突。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跌跌撞撞慢慢走过来的。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随着年纪渐渐的成熟，夫妻俩其实愿意要一直在一起走下去，经历了各种的生老病死，就会觉得说对方真的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你不会去伤害自己，不会去伤害另外一半，那个的爱跟包容其实会出来。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消极哦，就说其实积极面就是说，就慢慢体会到就是说，其实，在芸芸众生之中，我们两个成为夫妻，成为这个孩子的父母，这么难得，在这个宇宙万物里面，那我们有这么短暂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可以经营家庭，成为家人，这样子得来不易。曾经有一次，其实我们那种小冲突都是，我觉得可能每个家庭都这样，其实过了一个晚上睡过觉之后，应该就都忘记。其实常常吵架，现在吵什么都不记得。但有一次，其实我也是忘记什么事情，但是就是闹到 Tiffany 觉得说他离婚，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把离婚挂在嘴巴上。我有跟后来跟蒂芬妮分享这件事情要挪掉，不要放在家庭里面谈。就他真的有一次就离婚协议书写好了，然后呢，就可能是降临八点档一样，就丢在桌上，就去洗澡了。我就气头上面，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看一看。我也就看完之后，我就觉得，那就签，既然做太要我签嘛，这个要离婚就签。那签完之后的那一刹那，我其实就觉得，两个人走了十几二十年，然后 是神所设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跟对象，就在那个几秒钟，其实这个关系就可以就抹灭掉。但我们还没有去这个户政事务所去登记或干嘛，所以其实离婚不成立。可是在那个心上，自己心里面觉得字签下去的那一刹那，其实这个婚姻就可以就结束，心可能就死了，关系就结束了。我觉得那一刹那就觉得其实真的很脆弱，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很脆弱，关系这件事情是很脆弱，必须要两个人要一起去共同去经历。那我也试着在那一次之后就做了一些改变，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对方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是因为我想要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然后我是为了他好。但是其实这个样的一个爱的表现，可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或者是自己的教育的被教育的观念，可能有点误导，就会觉得把这样子的爱放到对方，因为这样子是对你好，这样子的方式是对孩子好，那其实是让对方感受到他的压力。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试着再去学习，再去放下，就是。
在那个，就是说签下去之后，你才意识到说，其实这个关系要破裂，可能就是那一秒钟签下去就没有了。所以
对，
让你去意识到说，其实这个关系要建立是很不容易，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很多人都说，我到失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曾经的关系是这么的珍贵。那我很想要请两位，就是说，给这个电台的这个朋友们看看，因为很多人确实就是在吵架的时候，就是会拼命讲离婚，那不然我们就离婚，那不然我们就离婚。特别是女生都很喜欢讲狠话，因为就是觉得一招让你毙命。但是很多人在这个真正离婚之后，发现说其实彼此的关系中间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啊，是很珍贵的，要来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够给电台朋友说，当你签下去，当你要去户政事务所，就是把这个关系彻底要断开的时候，有哪些步骤你可以自己救自己，告诉自己说，其实也许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绝境，你的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那我想也请 Tiffany 也分享看看您的部分。
他先说吗？还是
啊，
我？
Damon 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我觉得其实，在吵架的时候，我后来学习到的方式，当然也是跟大家分享，可以大家就是一般，我觉得吵架的状况下面是都是比较双方在一个情绪上面比较一个冲突，尤其像我个性是也比较急的，来得快去得快。那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刻板印象，但是男生大部分很容易是这样。那女生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当然我老婆不会了哈，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东西会去累积，她不是那么来得快去得快的人，但是那些的伤害可能会一直去累积。那我觉得冲突上面我学习到的方式，其实是要我觉得要两边要先冷静一下。那冷静的方式，我觉得像我自己会抽离，就以前我都会觉得要讲停，后来我就会试着，就我可能要先离开家里面，不是说要把场面弄得很僵，而是说先让对方知道我要抽离这个环境，那或者是早点去休息睡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冲突是因为双方其实下了班之后太累了，那通常去睡一个觉起来，其实。真的，前一天晚上到底为什么吵架，其实都记不得了。就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单纯的累。那我觉得要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暂时离开那个战场，可能去外面散散步、跑跑步，这是空间上面。那时间上面，我觉得就是其实也可以早点休息睡觉。通常我觉得睡完觉起来，两个人比较平静呢，可以在比方说上班的时候，在车上吧，我们再去沟通一下，解释一下前一天的这样一个误会。那我觉得后来这样子的一个调试之后， 我这样的一个学习，有让婚姻的关系有所改善，这个是我的经历。
所以一个是暂停，啊，暂停我们的战火，虽然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第二个是移动我的身体的啊，可能到外面去，就是休息一下，我再回来。但是我告知对方我会回来，但是我现在需要先离开。那再来就是时间上，我容许自己休息好，充饱电了之后。我们有机会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来谈同样一个事件，也许我们精神饱饱的，我们就有不同的感受。嗯哼，那 Tiffany 呢？我想要请您说一说女生的心情，因为很多女生都会把离婚、分手挂在嘴上，感觉很自然啊。大概10对的夫妻听到10对都是一样的问题，都是从女生开始说离婚和分手。那您要不要说一说，当您提离婚的时候，您当下的心情和您的脆弱是什么？
因为女生跟男生的处理这种冲突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不是说女生爱记仇，就是说我们女生就会累积这些小小的这种不舒服，然后这不舒服没有去处理意识到，或去用另外一个爱的存款去买通的时候，这些不舒服都是 negative 的，就让我们就会耗竭了。那这种耗竭其实。你会想说，这男生就是小事啊，你需要在意吗？大惊小怪。当他一讲出这种话的时候，我就会更爆炸。我觉得不是大惊小怪，我又不是那种不理智的人，我不是那种没有受过那个什么这种约束的人，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就爆炸？但是我们就爆炸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小的这些伤痕都没有被正视，没有被安慰，没有被处理。那不是说责任一定是要来自于他，也有可能就要需要我来自于我自己，我要想办法去面对我自己这些的情绪。可是小时候就是也是年轻人不懂，我的伤害，如果你不说那句话，你不做那件事情，我就不会生气了。你如果不怎么这样，我就不会怎样啊，因为你怎样我就怎样，所以以至于我们的伤痕就越来越多，就像刺猬一样。不管大小事，而且你知道他是外面主义人，他可以从头到脚，他都可以每天24小时都得说你的事。
关心，
对，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还在学习。
那当你说离婚的时候，是出于处罚对方的心理，还
没
是
有，就是觉得好累，就是
很无力
因为
的？
我要处理这种情绪的转变，我要告诉我自己说，他是爱我的。可是我一方面就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这种被控制的爱，我受不了这种被啰嗦的爱。我从小我爸妈给我的爱是这种温暖开放的，Let go，你要飞我就让你飞的那种爱，怎么会是把我拘禁在鸟笼里面的那种爱？我一直在这个里面在做适应，因为我从小就是很喜欢的，就是很向往，就是他们会 support 我，我知道那我怎样，他们会 support 我。没有给我任何的，就是一些拘束，我要飞多高，他觉得 OK，他就让我飞，很放心的。但他是什么事都很紧张的人，所以他就让我在一个鸟笼里面，我就一直呼吸不了。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每次想离婚，都是因为我真的撑不下去。
我
然
觉得
后
这个分享
后
非常的好。
对，但是后面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换？为什么我还持续待在这个婚姻的状态里面？当然，第一个我要把焦点拉回我自己。如果他不改变，那我该怎么办？我还要持续在这种纠结里面吗？说到底，我离不开他。也许我还是真的很爱他，但是我受不了的是这种爱。那我们有没有用一个方式去做转换？比如说，我试着从我自己去做个调整。当他，比如说他又要说我什么什么时候？我以前就要跟他 fight，我说我明明就怎么样，我明明就不觉得怎么样，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但是我现在就学着吞下去，我就去厕所，我就去哪里，我就离开，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让我顺服，不管怎样我都听他的，不管我高不高兴，我都先听他。
哇！
然后不管包含跟他的相处，还有跟我孩子的相处，就是你知道青少年很难搞，而且又是意见很多的青少年，我都要吞下去。然后在这个中间，不是说我让步或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冲突不是我要， 我要的是天，就是说我希望的是我的耐出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可是我一直破坏，我再冲突下去，我不会累积我们这些美好的这些存款啊。我明明要的是爱的感觉，我明明要的是爱的关系。如果我一直坚持要做回我自己的话，那我就得不到这个存款了。
嗯哼，
所以我宁愿在那个 moment 我吞下去，我顺服下来，我让我自己安静下来。然后我真的很受不了，我真的快要爆炸，我真的要需要安慰，我就祷告，我就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
嗯哼，
然后的确以前我会。你知道，就是女生都会含怒到 N 天，我要冷战跟你到底，我凭什么要我认输？你不先说对不起，我为什么是明明就是你做错？但我现在就让我自己真的是活出来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我让自己有个停止生气，我说 OK 可以生气，没问题。我们今天就是好好生气，我们今天好好爆炸，但明天我就要什么事都过。
哇。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也是要学习的一个过程，毕竟还是很不容易。
对，我很喜欢刚刚您提到的转化的那一段，就是说我不是没有脆弱，我不是没有浩劫的感觉，因为我不想要别人把我用得条条框框，然后我非得要在那个条条框框里面去成长，去长成你要的样子，那个让你感到窒息。可是在那个很我觉得是很像一个死的一个过程里面，然后你找到一个转化的力量，是当你在跟先生实在很过不去，而且显然不是你的错的时候，你愿意选择退让，就是退后一步，因为我想要一个更美好的结果，所以我看见你当下你的这个发脾气可能是一个也是一个无助的一个象征，所以我退后，使我们的关系能够有机会再前进，因为转化，我们转化了这一个吵架的能量，到一个我去思考我们要怎样彼此提升我们的关系的一个能量。我觉得这是非常甜美的。那很多人他们在这个关系里面不一定做得到，特别是当情绪上来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有到动手，就是东西丢出去，那个玻璃丢出去碎了，他就不会再回来。其实人的心也是如此，就是我们常很多时候看见我只是说那句话，说了就畅快，可是我们没有看见那个碎掉的心要再回来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
是，我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夫妻我们之间的相处，其实还有一块我觉得很大的帮助，就是其实各自要有自己的支持的系统。那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哦，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才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进入教会。那过去在自己的这个我的原生家庭是没有这个婚姻榜样，可是在教会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然后牧者，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那也很关心我们，在一吵架可能小组长就来家里面关心，就其实我们吵架就会让他们很担心很紧张，那我们其实我们也感受到这个他们对我们的爱。然后有一些心里面有小疙瘩的时候， Tiffany 也会找自己的支持的体系，支持的系统，他的同学或者是姐妹，那我这边也会有我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系统。不是说要各自去抱怨，但是其实我相信你的支持的系统通常都是会劝和不劝分的，然后通常他们都会是一个倾听的对象。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帮助双方的冲突可以有一个缓冲的，然后甚至于可以有一个第三方的声音，然后来去让我们把自己内在的声音，各自的声音给压下来。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像在台北大部分都是小家庭，那大家婚姻就是大家又渴望爱，可是又常常觉得自己这个亲手建立的堡垒好像快被自己拆了， 但是刚刚两位提到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说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我愿意先暂停，然后我慢慢的去消化了之后，我回头继续来讨论。那或者是当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真的是很大，我真的很过不去的时候，你们各自有各自的支持系统，这个系统帮助你们去缓冲彼此之间的压力，而且同时不是只是抱怨，因为如果只是抱怨，真的你真的下午茶的时间你可以听到很多人都在抱怨自己的先生，抱怨自己的太太，可是那个东西不是解药，它只是很像饮鸩止渴，让你就是越喝越干渴。但是刚才就是 Raymond 讲得很好，因为我有第三方的这个系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支持，使我们彼此在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得到一些复原之后，能够有机会我们再回来复原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的关系。那我想要就是说也提提看，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家庭成立的时候，育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您刚刚也有提到您的女儿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女性的经理人的未来人选哈。那孩子的这个性格常常也反映了父母平常的这个生活态度啊，关系啊，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完全昭然若揭，就是在那个地方叫你根本没有办法闪躲。谈谈看你们在育儿的过程里面所经历到的一些冲突困惑，还有与孩子的一起成长。
好，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一个女儿16岁，那其实因为生一个女儿其实就是比较像公主，我们也是真的比较疼啊，当然这个脾气可能就大，那我们两个又不好搞，所以小朋友就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到了青春期，尤其是国中的时候，台湾这边教育面对这个升学的竞争，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跌跌撞撞。那比较幸运的就是，比较感恩的就是，其实她是我们家女儿是在4岁5岁的时候就开始到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大哥哥大姐姐，有弟弟妹妹，所以她比较不像是一个独生女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踏入教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只有一个孩子，那其实很孤单，而且可能会养成一个这个野蛮公主啦，或者是霸道的这个女生啊，哈。
哎。
对，那在教会里面，其实要接触到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弟弟妹妹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从小在教会里面，在他的心里面一直都有扎根的那一个信念在。那这个探索的过程、信仰的过程，其实我是比较让他自由去探索，因为他也有经历到，就是在很多的 Q&A 啊，在信仰的道路上面，那可能一下来教会，一下不来教会啊，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也认为，其实这是一个他就必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自己会走出来。那所以在教育上面，我觉得，
特别是在他出生之后，因为有一个另外一个孩子在家里面，那和太太之间育儿的观念都是一致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因为一个新生命出现，刚开始是超级兴奋的，但是在教养的过程里面有这么多的教养难题，然后不是只是你一个人抚养他，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抚养，那所以中间的彼此的观念的沟通会不会产生冲突？会不会冲突更大？
会冲突很大，对，因为我其实，Tiffany 会有 Tiffany 的一个教育的想法，那我会有我的教育的想法，那再加上我们女儿其实很聪明啊，她其实很容易两边钻来钻去，所以其实不知不觉之中，我觉得夫妻之间会有这样子的在教育上面的一个冲突，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我再回过头来 看我女儿的青春期，我会觉得我应该要再更放手，让她更能够更信任她。我们还是比较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中国的这样子一个家庭吧，总是觉得说我为你所预备的都是很好的道路，我是因为爱你，所以爸爸妈妈要求你这么做。你要去读书，要去考好成绩，这个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所以我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一个想法去灌输在孩子身上。那也在教会里面就会学习到，说其实父母只是一个，我们只是一个，暂时的这一个照顾他的人。其实他最主要的是，他到世上。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规划，神有预备他的道路跟计划，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 calling。那在那个我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信仰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父母的教育，其实强压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最后他其实就是会叛逆，他想要做自己的时候，那个冲突就来。
是，Tiffany 要不要补充一下，就是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所遇到那个冲突？那身为一个母亲，当然你是最爱孩子的。那当然，就像 Raymond 讲的说，因为为你好啊，所以你要都要给你最好的。那一个观念上的，就是说，世上的价值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价值，所以父母常常其实也会蛮焦虑的。
会，
教养孩子的时候，还有同时你还要跟 Raymond 配搭，那个彼此之间的冲突，有时候是两个人的，有时候是三个人都一起吵，有没有比较鲜明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非常容易，例子大小不断。因为我是来自于一个非常一个自由开明的一个家庭，所以基本上我妈妈，尤其但她又是老师。所以她会让我小时候就学非常多的东西，大概可以想，大概就是。在那个年代，然后那个家里还有点可以负担的时候，什么钢琴、小提琴，然后什么跳舞、舞蹈、书法、作文这些东西，我妈妈都会让我去学这样子。那我也很幸运，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老师嘛，所以我是音乐资优班。然后，但是她没有后面我国中以后，她就没有再。要求我再走音乐这条路，是因为他觉得，哦，OK，你音乐学到差不多程度了，哦，然后后面我也的确得到这样的，这个那时候高压纪律班学习，一天弹4、5个小时、5、6个小时练习时间的这种的时间以后，我长大的确尝到这个甜头，哦，我就去家教，我就是怎么样，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可以去挣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妈那一套的教育虽然很严格、很有纪律，但是很 workable，对我来讲，至少对我来讲。然后我妹妹
有
也是，
成功的实验证明。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妈的方法很 OK，然后她寒暑假就带我们出去玩，我们就出国玩，或者是上山下海玩这样。所以我本来就觉得那一套的教育已经很适合我，啊，也很适合我们家，所以我妹妹也是过得可以把自己过得好好的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的女儿 suppose 也是这样，她应该是要有勇敢的心，有自由的灵，然后要有这种好像对于未来无限向往的这种哦，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哎，我想做这想那个，都有抱负这样子，很明确目标，要积极冲。结果我发现她可能跟我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可能她天生的个性就跟我就是不一样，她的性格就是比较也是我们刚才讲，他可能就是比较崇尚自由，他的自由的方式跟我崇尚自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是在纪律下长大的孩子，他是很对抗于这个东西，这个比如说对抗权威这件事情，他是很有办法的，不管是硬着来、软着来，他都有用他的方法去执行到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坚持他小时候要练钢琴这件事情，一开始我教他，后来发现教不了。一直在吵架，后来就给别的老师教，结果后来老师教，就他也 爱理不理的，然后也练习也不愿意练习，然后因为你到了演奏会的时候他也都不练习，然后就给我这样子上去，然后但结果就很难看，然后他也就这样很难看，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倔强到一个程度，以后我就懂了，在那个 moment， 那时候他大概小学三四年级，我就知道我那个时间点我就要开始放手，我就不能没有办法用我妈妈那套教育方式来教育他。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都听先生的意见，因为他是自由自在长大的小孩，啊，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哦不要吵架啊，他的意思就是家里以和为贵，我女儿这样子再说那个东西都是次就不是重要议题。那在中间当然要很多很多的，不管是这样的教育观或者金钱用钱观，哦，我的小时候的零用钱，我一个礼拜50块，我可以一个月可以存很多钱，因为我都基本上我都没有需要用钱，我都不觉得我有那个额外需要用钱的时候。可是我老公他因为有太多人的爱，所以他有无限的零用钱，还有爸爸妈妈的零用钱就2份了，然后爷爷奶奶的零用钱就1份了，所以他总共有3份零用钱。他对于用钱观，他就觉得说很自然呢，啊。小孩子就是要买衣服啊，小孩子就是爱漂亮啊，就尽量让他去没有关系啊。他对于我来讲，我说怎么可以这样用钱？我们在这个金钱观上面一直在争执，一分到现在。尤其像我女儿有零用钱这件事情，我们也争执了非常久。但是现在我就一直放手，一直放手。我虽然看不下去，我看不惯，我真的忍不住要爆炸。我说怎么可以这样用钱？你存钱不行吗？存钱会咬你吗？那个钱一定要花掉吗？但是我都吞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就是有时候你已经知道这个孩子的天然人的个性本来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如果你没有办法尊重他的个体，他就是一个活泼的孩子，如果我要压抑他让他不活泼，那他不是活得很痛苦吗？那如果他向往自由，可是我们一直压抑他，你要听我的话，ABCD 的道路我都帮你预备好了，你我的 backup plan 就是你的 backup plan， 你就是以我的话为话的话，那这孩子他活着是像你想的样子吗？我觉得大部分都不是。所以有时候我就是一直要在这里面也要自己学习说，面对这样子他要自由，我要给多少自由，我又不能乱我的分寸。我是想当他的朋友，但是我毕竟不是他的朋友，我还是有父母的角色，我要怎么样的用神给我的权柄去引导他走上他合宜的道路，走上神给他的计划，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是他能不能做成我要的计划，那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就只能在这中间，我们慢慢的父母要慢慢的学习，不管是放手也好，或者是你说放心也好，这个要给他多少自由度，这个东西，这个拿捏不是来自于他而已，也是来自于我们。我们要学习要怎么样放，什么程度，我也不能全放，但是我要放多少的这个拿捏的尺度，只有神能够教我，我觉得。
嗯哼，谢谢，我非常谢谢您分享这一段，因为特别我在北加州矽谷这边，我身为一个辅导顾问，我一年常常都要接到好多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在最好的学区，因为父母的高度的期待和不谅解、不支持，走向自杀的道路，所以但是都来自于非常好的高社经背景的家庭，孩子其实都教养得非常的好，就是紧当当这样子，但是他们走到某个地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走不下去了，因为他不知道我活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很像活着是在满足父母的期待，满足学校师长的期待，可是那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啊。那很多孩子他们走向极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当年的孩子是很有福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放手和放心并不是说啊整个就让他去吧，而是来自于信心，来自于盼望，还有对自己的孩子的了解。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甜美的一个分享，我相信可以再给我们电台的朋友们很大的一个启发。那最后呢，我想要请两位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两位，一个是高富帅，一个是高富美哈。那我想各两位都会同意说，钱和爱是没有办法画上等号的啊。我们用各自用一个小小的见证，在你们这段婚姻里面啊，是经过很多有高山也有低谷，可是你们刚才重复提到的信仰，怎么样在你们的高山和低谷的里面，神实际的显现，神的话的这个显现，使你们把整个人从悬崖这样拉回来。我们用各自一个短短的见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鼓励，好不好？
我因为女生嘛，常常经历死因又苦嘛，常尤其在冲突之后，然后不管是来自于工作上，然后还有对于自我的期许上面的失望，或者说对一些你知道那种目标导向的人生观里面，总是会觉得我做了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常常女生又会有这种来自于又很 care 世界上的多的眼光。哎，你是一个职业妇女，哎，但是你如果你孩子没教好怎么办？啊，你如果自己没 take care 好怎么办？你的老公没有 take care 好怎么办？然后或者你当个媳妇或者那个女儿，你的身份没有做好你怎么办？我们这种目标导向就会非常容易的被影响。那我真的也觉得在信仰活动，因为我是得说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就像瑞敏刚刚讲，我是为了孩子先进群教会。那我一开始抱着信仰这件事情，只是觉得诶，这个好像是心灵鸡汤的概念进去这个教会的，然后进去学习，然后发现不对，不只是 much more than this， 它是从我生命中的那个支持跟力量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亲多的亲身的经历，不管从以前到现在，在我每一次都觉得我快要不行的时候，我甚至好几次都觉得要结束生命的时候。我都很无求，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只有无求跟神祷告，你才会好像有个释放的方式。因为那时候对世界、对人的失望、对自己的失望或挫折，其实已经大到所有事情了。但是我很感谢主，真的就是他教我们两只。就很简单，主救我真的不行。这样子，我觉得在每一次救我的过程中，带领我们的死因幽谷，然后你知道他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安静下来，你冷静下来，你可以重新再感受到那个爱，然后冷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想起这些事情，那被掉了。世界上的事情那 big deal， 这些挫折那 big deal， 那时候你知道那个力量让你重新站起来，然后你才会想到说，哦，原来我们之间那些甜美的过去，那些美好的一些时光，你就会觉得说，那对神真的真爱我，然后我好被好多人爱。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我很感谢有他，我很感谢我有女儿，我很感谢我有这些不管是这些弟兄姐妹或是我的同学，我的这些，我觉得我好幸运，我好多人爱。当我能够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神真好，高于山。
Yeah， 从死因幽谷要到充满盼望的能够赞美，这条路是不容易的。特别在人生熟成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死的经历，在自己的里面是毫无盼望的，甚至是不只是对人的失望，有时候对自己也好失望，不知道怎么样继续。可是到我们能够真正放下自己的感受，然后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享受他的爱和他的供应，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奇迹的路。非常奇迹的路，但是是可以享受得到的，所以是非常有福的。那 Raymond 在与Tiffany 这一路一起被神来熟成的过程里面，您信仰对你的主观的经验是什么？ 我们用一个短短的一个经历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分享。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主的见证。那其实如果以我们的个性，就是两个都想做头，那其实都不会彼此的顺服对方。那我觉得很感恩，其实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境之下，我们接触福音。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我们所仰望的一个对象，所以当我们想要回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真正回首的其实是另外一位。尤其是我觉得在现今的环境之下，我们年纪也大，经历了很多这些生老病死，再加上现在其实感觉到很多的天灾，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甚至于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在世界各地很多就是有没办法预测的事情。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有信仰有神，其实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有一个确据。那不然的话，其实未来的道路是怎么样，其实都不是人，不是我自己能够去预测或是决定的。那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这样子的那样子的一个担忧，这样子的一个恐惧，会有一部分其实就减少很多。我其实没有像 Tiffany 那么的疏离吧。我觉得男生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存在一个Q&A 的一个状态，然后会跟神会闹别扭，会是拉扯我自己个人。那我觉得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信仰，那不是说他一定要真的真的去理解，因为其实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就像读了再多家庭的婚姻的书，可能我也没办法把这样子一个我们自己的家庭经营得好。所以我觉得信仰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就是让我能够有一个交托，然后有一个确据。不然的话，其实不管是面对家人，不管是面对现在外面的这样子一个很多变化的一个环境，其实作为一个爸爸，作为一个先生，其实是会很容易去担心的这个一个状态。
谢谢两位的分享。我听两位在分享的时候，我想起一首诗歌，它叫做他说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所爱。那我相信 Raymond 和 Tiffany 都已经寻见了此生人生的最爱啊，但是我们在行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难免有高山，有低谷，有我们完全不知道如何去预测的未来，也有让我们曾经非常欣喜的、兴奋的、相爱的那个过程。但是因为他们走进信仰，所以他们有机会看见人生是有确据的是有盼望的，即使在一个看不见前途的那个时刻，你还是可以依然有盼望、有喜乐。那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请两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句话分享您今天的感动，或分享您所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鼓励。
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信是所见之事的起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们已经还没看见，我们就先相信。那这个信其实不是只是人们每天喊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就可以得到的东西，而是生命中每一次的挫折 尤其每次的苦难，然后每一次的挑战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它不是自己自我催眠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也是觉得，当我们的信虽然有时候很小很薄弱，但是我始终相信，我们很像这个五饼二鱼的那个小朋友，他带着一个五饼二鱼，然后去成就了神所要喂养超过5000人这个丰盛的这个奇迹。如果每个人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愿意这甘心乐意，我的家就会不一样，我的周围的人的关系，我爱的这些人，他们生命也许就不一样。那这是我今天小小的一个分享。
谢谢 Raymond 呢 ？Raymond 分享一句话给我们听众的鼓励。
我觉得在家庭里面不是讲道理，是讲爱的。那神就是爱，所以其实有一个信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家庭跟亲子关系的一个根基。
谢谢两位金童玉女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我们也在这边跟我们的电台朋友说晚安哦，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
大家，
拜拜。